撒东西说你要爱他，他是你弟弟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你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哈，所以我觉得我刚开始跟他讲的时候，我看他对他弟弟发脾气的时候，就是生气的时候，我就会跟他讲说，我说你真的要，我说你不要太在意他，你要 let him go。 我觉得这是他可以了解跟接受的。然后他就说没有办法，太难。我说那你以后遇到一个这样的 roommate 你要怎么办？他说不可能的，我不会有这样子的 roommate。 我说你错了，你永远不知道谁会跟你住，说住在一起你才知道。然后我就这样跟他讲，然后那我觉得这是需要时间的，因为我觉得他不想他弟弟，我觉得就是说我需要跟他弟弟谈，也需要跟他父母谈，这种是整体的，要改变他一个观念，这种需要时间的。但是我就觉得我不会一下子给他一个律法说你应该爱他呀什么的，那但是慢慢的我会跟他谈这些。所以我觉得你跟青少年讲话，你不要一下给他讲一个圣经上的东西或者很高标准的东西，那对他来说他有听就跟没听一样，因为他跟神没有那样子的关系。虽然他们做基督徒了，受洗了，我觉得他们很喜欢来教会，那他们也很愿意听，但是他们还没有办法说像我们过内在生活啊，勉强自己去顺服啊，谦卑啊，自己死，那对他们来说都太遥远了哈，因为他们还没有跟神有那样子的关系。我觉得你先用他的生活上跟他理性上能够理解的事情劝他，然后你慢慢跟他越来越熟，你慢慢跟他讲的时候，再跟他讲他实际上应该有的心态跟该做的事。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，否则你跟他讲的标准太高，那他听了之后他就跟没有听一样，所以就没有任何的果效。好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。那我自己觉得说，就是我觉得孩子们哈，他们到这个年龄，我觉得在学校在彼此之间很喜欢比较，他们也自己其实也会比较，所以我是觉得说需要多鼓励他们往好的方向去。像我有一次关怀一个孩子哈，他念书念得很不好哈，那但是我那天就夸赞他，我就说我觉得你做事很负责任，我说你有几次来帮我做哈，我都觉得你很难得，好，我说而且我看到有些青少年蛮喜欢你的，虽然因为他一直说他书念很多烂多烂，跟我讲了很久哈，那我就一直鼓励他好的地方，他眼睛真的好大，一直看着我，然后最后跟我说，我虽然不是很听得懂，但是我记住了。哈哈哈，因为我把他讲的实在太棒了哈，但是他那一点真的很好。那后来之后，那是我第一次关怀他，就后来上礼拜我们 youth group 的时候，他就来问我说，你跟我讲一些事情啊，你跟我讲我的缺点，我愿意改哈。他这样问我，我也蛮 surprise 自己送上门哈。那我一刚开始讲他送上门，我也不敢讲的太厉害的那个哈，因为我觉得说就是说你让他知道，就是说他可以做到，他可以去做。后来我就想了很久，我说你真的是，后来我就跟他讲说，我说你很好啊。那他说你跟我讲嘛，我真的很想知道。我说好，我跟你讲哈，我觉得你脾气很坏。他就说好，我知道，我一定会注意。但他跟我讲完没五分钟，他就发脾气跟另外一个人了，因为那是他的长久的个性。但是我就没有说他，我就没有说他。但是我就想说，等一下一次，我觉得不要当场说哈。你看你又这样，你刚才问我，我觉得很多事情不要当场说，因为他们很大了，他们很大了，所以我就想说，我下次过几天找机会，我会问他说你那天为什么生气，然后我再跟他讲到这方面，因为是他自己先来问我的嘛。那我觉得这蛮重要的，这样子他会觉得你不是好像一直在，好像就是这边不对那边不对，然后当场指责，很快的指责，因为他有些东西他不是一下子改过来，我觉得你要引导他，而且很多时候我觉得你要教他怎么改，其实有时候你需要教他哈，我觉得这你们需要仰望主。然后还有我补充一个哈，就是江姐在带 youth group 的时候，那我记得我们第一次颁布那个就是问他们跟他们讲 rule 的时候哈，江姐是先问他们说你们快不快乐啊，他们说很快乐，刚刚吃的快不快乐，很快乐，玩的快不快乐，他们说很快乐，江姐说好，那你们都很快乐，那我想我有一点点要求。好，我觉得他们就很听话，因为所以我就了解说，因为江姐在教养小孩比较小的孩子，有特别强调就是说可以让他快乐的时候你要让他快乐，好，然后你就可以要求他，你不要让他一直觉得说，就是你一直盯在他后面指责他，他就不觉得快乐，所以你为他做很多事情他也不觉得 appreciate， 好，他完全不觉得他被你服侍到，他也不觉得，他就觉得你为他做什么都是应该的，因为你说他已经说到够多了，所以他激不起那个感恩的心。好， 那最后江姐跟他们讲，就讲入我一条一条一条一条。那讲完之后，第二次就像刚刚江牧师讲，我们就叫他们每个人念哈，然后签名啊什么的。那但是实际上哈，我跟你讲，真的不会这么快改。你不知道以前聚会的时候吵到什么程度哈，因为他们很喜欢几个人坐在那里讲个不停，但是都吵到一个程度，江姐都要说你们现在听我讲要用大吼的哈，然后说你们可以安静一下哈，就说有时候吵到一个程度，我都听不到江姐在讲什么。好，那这是早期的，但是我觉得一开始颁布那个 12 commandment 哈，我们讲的哈十二戒，我们是十二戒哈，然后跟他们讲了之后，他们有时候还是会忘，你知道小孩子啊，他成习惯了。但是我后来就发觉一个很大的差别，因为有时候我会在那有一点想要管秩序，因为你有时候你知道你的天然人真的会很受不了他们那样子啊，没礼貌。那我有的时候就会拍他一下，叫他不要讲话。那就有聚完会的时候，江姐就跟我说：“你不要对他那么凶。”那我说：“我没有凶啊。”他说：“我表情凶。”我说：“哦 ，OK， 好吧，那我就接受哈，我就接受。”然后我就去观察江姐怎么管哈。他们在讲的时候啊，讲的时候江姐就对他们笑，这样看着他。然后他马上说：“哦 ，I'm sorry， 因为他忘了。”他马上还会道歉。你知道，因为我是觉得说，因为他觉得他被尊重，我觉得这么大的孩子哈，他不是不知好歹，而是你对他不好，他比你对你更不好。他就是你敢这样对他，他就敢更厉害的来对你。好，他们就是个性是这样子。那但是我觉得你学习他，学习我觉得需要学习让他自己尊重自己。好，后来就是将你。笑笑的一看他，然后他就 I'm sorry， 然后因为他们会忘哈，然后后来江姐就有讲说，你们只有一次警告哈，你们谁讲话我就把你们分开。还有我就发觉讲很多次，江姐只是这样看他，我听到有声音哦，他们就马上闭下来。我觉得江姐没有叫他分开，所以我就蛮纳闷的，因为按照我的观念，我就会觉得说当然要叫他分开，杀一儆百呢。You know? 那后来我就问江姐说，你为什么不叫他们分开哈？那后来江姐就说，不要给他们难堪。哎，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技巧哈，我觉得这真的是神的智慧。因为实际上我觉得江姐说有人在讲话，他们马上就知道错了，就会停下来。除非有两个孩子讲得比较厉害，江姐就也是笑笑的，你们谁要去别的地方坐啊，另外一个人马上说哦我去，也是就是一直是在笑的气氛当中执行这个律法。好，执行这个律法，那我就知道就是说哦对，就是你不要给他们当众的难堪。好，因为这在他里面是一个很不好的 impact。好，以至于他不会想往好的地方去，或者是因为我觉得孩子其实也蛮容易自暴自弃的，在某些方面他既然不能让你得到让你满意，他干脆就不要做，反正你永远不会满意。好，那我就觉得说这个蛮重要的，就是他们都大了，我觉得12岁你这样吓吓他还有用哈，我觉得14岁以上其实他们都心态上想做大人，只是行为上还像孩子。但是你如果教他一个大人应当怎么样做，好好跟他讲，我发觉他们的理解力都蛮好的，而且他们很愿意去做，很愿意去做。那我觉得他这样自己就会开始学习尊重自己，因为他很想做大人嘛，他很想做大人。那我就是想到这几个。
我那一次是说啊，你们快不快乐啊？他们快乐哈，那我说好，我们一直都很喜欢你们快乐，我们就是要让你们快乐哈。那你们也要让我们快乐，好不好？哈，好，所以你们要让我快乐哦哈。那就是等一下我讲话的时候，请不要跟隔壁讲话啊，要不然我的声音受不了啊。好，就是这样，然后才开始讲路，才开始讲规则。好，那我觉得你对青少年就是要把他像大人一样尊重他，好，你尊重他，他才会自重，你不能再像小孩子一样一直念，一直念这样子哈。那另外呢，我觉得我们当中父母，我相信你们也从孩子的身上，你们也一定有很多的伤害，好，可能就是你们也被他惹了一肚子的气了，好，那但是呢。我觉得除非你需要自己来到主面前，先求主，先在主面前认罪，就是说其实今天这个孩子会让我气到这个样子，其实是 我使他变成这样。因为孩子本来是一张白纸，你知道，每一个孩子是一张白纸，看我们在他上面怎么建造的。好，那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说，没有啊，我不知道啊，他就是很叛逆啊。可是你想，他为什么那叛逆？有时候是因为我们常常就是用那种压，好，或者让他不服，我们管教的让他不服，所以他就会变成顶嘴。好，有个问题说，例如说孩子习惯性的顶嘴、狡辩啊、说谎，好，那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以前你的教导没有让他服，所以他会顶嘴，好，或者你的处罚让他不服，好，例如说打巴掌，打巴掌孩子不会服的，好，还有你太凶，好，或者说他只要一诚实的跟你说，你从此就会一直唠叨或者会很凶，所以他干脆就说谎，是吧？好，他避免麻烦。好，所以一个孩子会怎么样？很多时候真的是我们父母给他造成的。如果我们孩子不管他犯了什么样的，他只要诚实，我觉得他诚实主动的来讲，好，那爸爸就饶恕你，好，你从此不要再犯。那我们如果像主耶稣对待我们这样，孩子就敢诚实的来认错，是吧？所以真的，孩子怎么样，我们父母一定要有认识到，是我使他这样。那我在主面前认罪了呢，然后我才会有一个正确的眼光，看他为可爱。如果父母里面已经一直觉得这孩子真的给我很多麻烦，你就是很气他，那你这个里面的苦毒不在主面前先借着认罪来得到医治，你跟他会动不动就爆发，动不动就爆发，你们战事就不会了结的，这个战争会一直下去，你痛苦也一直下去，所以你宁可快一点自卑来到主面前认主，我真的没有把你的产业治理好，是因为我常常用我的老自己在生活，我没有敬畏你，尊你为大，以至于我的孩子今天会这个样子。好，那你这样子在主面前认罪了，然后呢，你说主，我要像你无条件接纳我一样来无条件接纳他。那你如果这样子的话，你就会看孩子为可爱，你就不会动不动又被他挑起怒气来。我真的说，我从那一天第一次去参加 Youth Group， 神把负担、把爱放在我里面。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对他们一个孩子不耐烦过，也没有看哪一个孩子觉得讨厌过，从来没有。真的，你想想，我们以前那么规矩的学生，好，然后忽然间跟这些青少年在一起，然后他就躺着啊，这样躺着啊，然后就是你在讲话，他在玩旁边的人的头发啦，然后就是一直给你呱呱一直抢。我从来没有对他们有哪一个人觉得怎么这样啊，或者让我要变得要那么大嗓门一直喊，礼拜六晚上喊，礼拜天还要讲道。可是我没有一次对他们有一滴滴看清他哪一个，看不顺眼来都没有，我真的看他们为可爱，我觉得他们每一个都很可爱。那所以你一定要从里面真实去爱他，好，你才不会一怎么样就又被他惹动，你的话语就又再去伤害他。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那个灵与灵之间是很敏锐的，你是接纳他，你真的爱他，他会感受到你里面就已经有一点瞧不起他，讨厌他，觉得他总给我惹很多麻烦，他也会感受到的，虽然你不说。好，江牧师说不要说，好，我现在就都不说，可是他还是感受到的，你知道，你里面那个没有接纳他，好，所以我们真的要先无条件去接纳他。好，那我最后就是讲两点给大家功课。你如果那个第一个就是认错还没有认完的，没有认彻底的，你一定要照着这样去认哈。第一卷的录音带，第一次的第一、第二卷录音带，你去听清楚，特别第二卷最后讲的该怎么做，那个你要真的很认真这样去做，好，一点一点的，你自己先求主光照，然后再去 直到你里面真的忧伤痛悔，主你光照我，一定要光照我，这个孩子为什么会变这样，我带给他多少伤害，你光照我。好，那然后你真的忧伤痛悔在主面前才去跟他认，你不要那么快认，你真的忧伤痛悔去跟他认。好，然后要认完了要问他还有没有，妈妈还有没有哪里伤害你的。好，那另外最后然后请他为你祷告，不是请他为你祝福，你要说好不好，请你为妈妈祷告，让妈妈以后能够快一点改过来。好，然后呢他为你祷告完以后，你就说妈妈如果下次有再犯，请你要马上告诉我，好，我一定马上跟你道歉。好，那你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心，我告诉你，你的孩子也会变得谦卑下来。好，我上礼拜六在带那个 youth group， 那有的孩子还在对他父亲，因为他还没有对他被他父亲认过罪的，好，所以他就那还在发作。后来我就开始跟他们讲到山羊跟绵羊，好，然后我就说，我们想一想哦，在我们身上有哪些山羊的个性？哦，有哪些山羊的个性？哇，一个12岁的孩子就举手，我跟人家吵架，我都觉得都是我对的。好，我觉得我有这个山羊的个性。我说你们有没有？你有没有觉得你有山羊个性的举手？哇，就一个一个举手哎，说我有。我觉得我跟我妈妈那个哈，那我其实我错了，可是我就还是不承认，我还怎么样？哎，他们就开始承认了，那这样渐渐，他们心柔软下来。人的道才能够栽培进去。然后因为我先跟他讲，我说你不要一直埋怨你爸爸，好，我告诉你，你就说这个大山羊就会生小山羊的，好，所以呢你不要一直埋怨你爸爸，你要想你自己有没有，好，否则你以后生孩子你的孩子也会这样。我说对啊，我都遗传我爸爸的，好，我什么什么都是遗传他的，女的就说我都遗传我妈妈的，我这么会顶嘴都是遗传我妈妈的，因为我妈妈就常跟我爸爸顶嘴。我们都很坦白的，你不能去蒙住他的嘴。所以我就是说，我们真的父母的追求一定要很踏实的在生活里面，那这个就是最美的见证。所以耶路撒冷圣城每一段一定要自己，每一家要去建立自己的这一段的工程，这样建立起来。那我说最后给大家两个功课，除了那个该认的你要去认，两个功课就是第一点，你虽然你跟你孩子认过罪了，你的孩子也为你祷告了，两个有一些改进，但是你一定还会有这个忽然间讲了一些血气的话或什么，哈，你要像刚刚贝尔的见证一样，哈，就是赶快跟他跟神认罪，也跟他认罪。好，那另外呢，你看见你的孩子又有一些让你真的很气的一些态度，好，说话行为，哈，你这个也以前说过他没有用，那你就不要再说了。你就自己去房间跪在主面前，主啊，谢谢你让我的孩子成为我的镜子给我看，好，他会这么不讲理，好，这么自以为是，好，一定我就是这样，谢谢主你让他成为我的镜子，主啊，赦免我，我就是常常这么自以为是，我就是常常都不认错，好，我就是怎么样，你看见他什么你就来替他认罪，而且要当作是你自己的，因为你是头嘛，你父母是他的头嘛，你就这样子认罪，好，你这样去认，主会改变你的孩子，这是真实的。有一个师母，他就是看见他的孩子这样，他每次看见他孩子怎么样，他就自己在主面前认罪，后来他就发现他的孩子一个个改变了，是吧？就认是我，就是我，这样，好，那这是第一点哈，所以你以后看见他什么，你不要一直再去说他、骂他、唠叨他，你就去认，这就是我，好，这样，那就像 你看见他这么不顺服，你就说主啊，赦免我，我就是这么不顺服你，我一定就是一个在哪些地方不顺服你，好，或者说我对你的话语，对你的圣经的话语，对你讲台的教导，我常常就是有不顺服的，所以今天我的孩子也这么不顺服，主你赦免我的不顺服，好，我真的要做一个顺服的人。那你这样子以后，你的孩子会改变的，这是很奇妙的一个属灵的定律。然后第二点呢，就是留意常常为你孩子祝福，每一天常常为他祝福，好，无论就是看到他你就去抱抱他，哦主啊祝福我这宝贝的孩子，这么可爱的孩子，好好，你就是常常为他祝福，为他祝福，好，这个是在创世纪49章那里有讲到，就是48章哈，创世纪48章15节，48章15节，他就给约瑟祝福说，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，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，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，赐福于这两个童子，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，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。就是为孩子祝福是父母很重要的一个工作，好，常常为他祝福，好，常常有机会就抱抱他 hug 他，好，那我相信你这样子常常建造，这就是积极的建造，好，你用你的话语，还有你每次要讲话的时候你留意，比如说这一句话要出去的时候，你先想想我这句话是负面还是正面的，比如说我们很习惯讲负面，你怎么这样，你为什么不这样，你为什么不赶快把功课做完，好啊，你为什么自己不会把自己的房间收拾好，好，我们都是用这种问号的，好，还有为什么不的，好，这个都是负面的话，这个都会惹他的气，好，你要说哎呀好不好，我可爱的小公主，你能不能帮个忙，好不好把你的房间收拾好，这是一个正面的，正面的就是你要他做什么，你说好不好请你怎么样，谢谢你帮我的忙啊，这样好，就是用这是正面的，不要常常用问号的啦，好，为什么不这样子，用这种否定的，好，那这是我们讲话需要一直改，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们上一代常常都对我们讲这种话，好，我们听多这种话我们就会讲这种话，好，那求主帮助我们去讲的时候留意一下，要讲之前先想一下，好，再改成正面的去讲，好，这就不会惹他的气，好，还有常常口中满了恩言，口中满了恩言去建造他，去见到他，真的，我上个礼拜六早上起来等候主，就是里面主讲到那个熨斗的事这样子啊，我就觉得主真的很有智慧，好，就是让你很气了，可是你用正面这样的话，哎，他会改变的，好，那所以你多用正面的去建造他，去肯定他，去夸奖他，好，去祝福他，好，你就不需要这个有这么多的人负面的事情要去处理，好，好，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，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，对不起，上次交给我的一些条子，因为很多父母有一些父母还没有去跟孩子认错哈，认罪，然后呢，也有的认得不彻底，所以我觉得那些我都还没办法教，因为他们的心除非柔软下来，我没有办法教。那我上礼拜只教他们一点，就是请他们这个早睡这一点，我知道有好多孩子去做了，很多妈妈跟我讲，那我已经好高兴，好高兴，而且孩子不能一下教他那么多。他记不得的，你知道， 一次教一点，一次教一点。但是我上次也跟他们讲到山羊、绵羊的，有一些孩子也听进去了，但是有一些，你知道那个能量还没发完，这个地震还会一直有，还没办法教什么的，好，请你们赶快去做，好，那我们一起再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？有一位神。上次有一位孩子特别讲，他说他的父母常常会强词夺理，就是否认自己所说过的事，否认自己所说过的事。那我们这个要注意一下，有时候我们大人讲过会忘掉，所以孩子如果一直说有，你就说哦，那对不起，爸爸可能忘了，免得让他一直觉得很强词夺理，孩子经不起委屈还有被压，所以你就赶快说哦，对不起，我忘掉了那这样子孩子会更尊重我们。我们起立来唱这首好不好？有一位神，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，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。有一位神，我们的神，唯一的神，名叫耶和华，有权威荣光，有恩典慈爱，时时在今在在地上。有一位神，有权创造一切万物，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。有一位神，高坐在荣耀的宝座，却死在十字架，挽救人堕落。有一位神，我们的神，唯一的神，名叫耶和华，有权威荣光，有恩典慈爱，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。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在家里常常想到我的神，他不只是坐在荣耀的宝座，他乃是来成了肉身来，而且为我死在十字架，才能够挽救我。所以求主让我们每一次在家中不要再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我们愿意下来，下来去抚救他们，我们就可以挽救我们的青少年。我们再唱第二节，然后我们一起祷告。有一位神，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，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。有一位神，高坐在荣耀的宝座，却死在十字架，挽救人堕落。有一位神，我们的神，唯一的神，名叫耶和华，有权威荣光，有恩典慈爱， 慈禧在今在永在地上。
永远的爱来爱我，永远不改变的爱，在我们孩子。